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愿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指引弟兄姐妹们眼前的道路，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躲起来的经验？这个躲起来有可能是小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跟弟弟妹妹们、哥哥们玩捉迷藏的时候，躲在衣柜里，或是躲在各样的地方；也有可能是跟家里的人真的是吵架，赌气了，就躲起来不理大家。但也有可能有人躲的经验是真的犯错，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必须要躲起来一阵子。我们来想想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过曾经躲起来的经验。对我来说，传道从小到大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只要我心情不好，我就会躲在棉被里面，用棉被把自己完全的盖住，完全的盖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棉被里面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没有人可以来打扰我，没有人可以来吵我，我能很安静的安静下来。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过躲起来的经验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和我一样，其实我躲久了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无聊耶，会觉得说好像刚刚生的气也没有怎么样。我会开始希望有人可以来找我，有人可以发现诶，瑞怡不见了，我们去看他到哪里去了，我们去关心他一下。我们会希望有一个有力量的人可以找到我们，把我们从那个困境中，从那个失落当中给救出来。不管我们躲藏的经验是什么样子，但我想跟大卫比起来，我们躲藏的经验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来自于诗篇，因为诗篇的历史背景不是很明确，所以从早期的以色列人到我们现在的敬拜团体，只要在类似的情境当中，都还能不断不断地使用诗篇来做敬拜。至于诗篇57篇的内容，我们今天读到诗人在诗篇当中没有很清楚地记载说这个背景是什么，但如果根据传统，根据可靠的传统来看，这个诗篇是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躲在洞里面所做的诗篇。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当中，我们会看见大卫有两次为了躲避扫罗而躲在洞里。有一次经验是在亚杜兰洞，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第1节。另外一次经验是在隐基底，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的第1节。不管这个诗篇根据传统是来自于哪一段经文，但我们可以想象，不管是哪一次的经验，对大卫来说都一样痛苦，都一样的不好受。因为大卫说的躲藏跟刚刚传道讲的有点不一样，因为他真的是不得已必须要躲，不是他自己选择要躲，是他不得已要躲。因为他被追杀了，并且大卫的情况是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居然因为别人的罪，因为扫罗王的嫉妒，因为别人犯错，他居然自己需要躲起来。如果你曾经受过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是你也曾经遇过不公义的状况，相信你此时就更能体会大卫他躲在洞里的感受。等一下 PPT 上面的经文，为了让经文可以更贴近原文一点，所以经文的句子的排列的方式跟圣经有一点点的，跟中文翻译的圣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稍微的调动位置，是为了要更接近原来诗人他在祷告的那个感受。所以 PPT 上面也有画一些重点，我们等一下可以来仔细看看。我们看到诗人他说，求你怜悯我啊，上帝，求你怜悯我。躲藏在洞里面的诗人，他面对饥寒交迫，他反复地向上帝呼求，表达内心的痛苦。但是其实相对于寒冷、饥饿，甚至于一个肮脏的洞里的环境， 更让诗人感到挫折的是他需要孤单的来面对敌人。这些敌人比诗人握有更多的权力，所以他们有能力让诗人陷入困境。诗人又更加迫切地说，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直到灾害过去。我们看见诗人祈求的对象是有母亲形象的上帝。像我们刚刚唱的诗，虽然我们都不太熟悉，但是我们看到原来上帝不只有父亲的形象，上帝是有母亲形象的上帝。上帝的保护像母鸡或是像各样鸟类，他们在保护他们的幼雏的时候，是用翅膀把他们的幼雏给覆盖起来，让他们安全无虞。这是上帝的其中一个形象。不知道大家想到母亲会想到什么样子，可能会先想到一个温柔的女性的形象，但我们看到在这边其实是一个勇敢的形象，好像比温柔还要更多。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当有敌人来的时候，公鸡一般都会自顾性命就跑走了。但是母鸡很特别哦，它平常看起来没有很凶，但是当它需要保护小鸡的时候，它会奋不顾身的跟敌人搏斗。不管这个敌人是老鹰，是猎狗，不管这个敌人有多凶猛，母鸡会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小鸡。诗人他所求告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有母亲形象的上帝。我们看到诗人求告的对象也是至高的上帝。至高的上帝跟迦南人敬拜的诸神明不一样，因为至高的上帝他是最高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高过全地的上帝。诗人他求告的上帝也是为他成全的上帝。如果我们用原文来看的话，这个为我成全的上帝很特别，因为他没有说为我成全什么。但很有趣的，不同的圣经版本都有不同的诠释跟翻译。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为我成全什么。如果用英文来表达的话，会是 who feels something for me，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句子不太完整，因为它没有受词，它不太完整。到底这个成全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像英文 NIV 圣经所翻译的，还是要成全诗人所有的事，像中文和合本还有不同的英文版本所翻译的，还是说要成全上帝的恩典，这是天主教的翻译。好像都对，但是又不太确定到底诗人他在祷告中他原本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很好奇。但诗人留下的空白也让我们有机会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到底诗人他在困苦当中他祷告要上帝成全的是什么。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只能确定上帝一定会有行动，但到底上帝要成全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诗人继续祷告说，他必向我从天上发出拯救，那践踏我的人辱骂我，细拉。上帝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看到有个词叫细拉，细拉是音乐在告一段落的一个短暂的停止，短暂的休止。如果在祷告当中的话，有可能是诗人在祷告当中不断的呼求当中一个静默，一个安静下来的时刻。也许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一连串不断不断的说话之后，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上帝、被至高者所提醒。诗人也许在他呼求当中的这个静默，他也被上帝提醒了一些什么。因为下一句话他说，上帝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实。慈爱跟信实这两个特质是上帝曾经在对摩西启示的， 上帝向摩西启示说，这个是要让以色列民知道我是信实跟慈爱的上帝。这个慈爱跟信实表达了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他们所立的圣约。所以当诗人被上帝所提醒，上帝必向我发出慈爱与信实的时候，诗人他想到的是上帝曾经与以色列百姓立过约，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坚固的圣约、坚固的约定上面。所以如果回到前一节的话，上帝要成全的是他的圣约，要成全的是他的慈爱跟信实。所以刚刚的翻译都对，都没有错，它包含了全部大家所看到的那一些不同的向度，重点是上帝要成全他的慈爱与信实。但是我们在往下读诗篇的时候会发现，刚刚诗人刚做完一个有信心的祷告，但是再来诗人好像又想起了一个很恐怖的画面。他说，我在狮子中间，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锋利的刀。我们看见诗人他孤孤单单的躺卧在群居的肚子很饿的狮子中间，他需要一个人孤单面对狮子的利爪利牙。我们回到经节当中看到这个狮子的牙齿跟舌头，世人的枪剑锋利的刀，看到诗人似乎是在比喻这些要来攻击他的敌人，他们的枪跟剑锋利的刀就像狮子的牙齿跟舌头一样可怕。但我们在仔细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诗人的祷告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个牙齿跟舌头不只是狮子的牙齿跟舌头，枪剑锋利的刀这些看得见的攻击，有时候其实不比看不见的牙齿跟舌头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世人的牙齿跟舌头。这些敌人控诉他、出卖他的口舌，更像是充满敌意的武器。因为诗人他所处的困境是因为别人的罪，因为敌人的嫉妒让诗人身处困境。不论这些敌人他们的罪是什么，是言语上的罪，是行为上的罪，都是来自于跟上帝的关系破坏。有一个词我们可能偶尔会听到，叫做无罪受苦。无罪受苦这个状态其实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经验，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做错事情，但是因为别人做错事，我们会受到影响。打个比方来说，传道有时候会在不同 的团契，特别是社青团契，听到大家分享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说，这个工作好像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要换工作了。后来仔细了解发现，大家不是对工作没有兴趣，也不是工作太难了，而是因为跟人的关系有些问题，有可能是同事的排挤或是陷害，也有可能是遇到的主管会恶意的压榨。所以拉回来看我们的经文，当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全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受苦。诗人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这些敌人并不是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全，虽然诗人此时没有犯错，但是他却受到别人犯的罪的影响，他要来受苦。但我们看见诗人在诗句当中，他没有祷告他要逃离，但是他可以在那个困境当中看见上帝的慈爱跟信实。也许我们会想说，一个在困境当中的人，特别像诗人，他在犹大高原的一个山洞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接受现况的人。但是诗人他居然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要面对困境。我们也看见诗人他祷告说要投靠在上帝的翅膀荫下，这个祷告不只是寻求上帝的保护，这也是诗人的信仰宣告。 翅膀除了刚刚我们看见的鸟类的翅膀，其实翅膀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在会幕当中基路伯的翅膀。记载在出埃及记25章20到21节这边说到，上帝说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就是约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教导以色列人敬拜他的方式，上帝也指示这些百姓说，只是摩西说要怎么样来建造会幕，怎么样在至圣所当中安放这些东西。上帝指示说施恩座的上面两边都要有一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的翅膀是接连在一起，当基路伯张开翅膀的时候是遮盖住他下方的施恩座，还有施恩座下方的约柜。在约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有一罐玛纳，还有亚伦他发过芽的杖。这三样东西分别象征了上帝的拣选、耶和华上帝的供应，还有耶和华上帝跟百姓们的立约。耶和华上帝也接着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看见在经文当中显示翅膀下方的这个位置，施恩座跟约柜是耶和华上帝与人相会向人启示的地方。当诗人祷告要到上帝的翅膀荫下的时候，他不只是在寻求一个保护，他也在做一个信仰告白，他在宣告他要到独一敬拜的地方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不敬拜迦南地的那些诸神明，他要来到独一上帝的面前敬拜他。于是诗人在这个独一敬拜的地方说道，这是一个祈求，他祈求上帝，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在这个祈求之后，诗人的脑海中渐渐的有新的画面取代原本在狮群当中的这个恐怖的画面。他好像看见了一个意象，看见了一个新的画面，就是这些要为他设下陷阱，好像猎人在捕捉猎物的敌人，这些敌人他们用各种方式就是要让诗人来低头认输屈服的敌人，他们自己反而掉进了坑当中。诗人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细拉。再一次进入静默当中，当诗人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虽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用信心看见上帝的拯救之后，他再一次安静。我们看到在安静的时刻总是可以带来一些力量。他安静之后，他如此说道，我心坚定，上帝啊，我心坚定。诗人的心境由原本的恐惧挫折转变成对上帝坚定的信靠。他接着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人不但自己要歌颂上帝的恩惠，他还邀请人一同来赞美神。他说，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和瑟啊，你们当兴起，我也要唤醒黎明。诗人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呼吁，他也对旁边的这些乐器来呼吁说，这些乐器们，你们也要醒来。诗人他对内心呼吁的时候，其实是对他内心上帝所赐给他的喜乐跟荣耀来呼吁，荣耀啊，你们要起来来赞美上帝。诗人他要很早起来赞美上帝，但是诗人他不是被太阳叫醒，他是比太阳还要早起，迫不及待的起来 叫黎明起来，叫太阳起来。赞美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赞美，赞美都是跟大家一起。所以我们说哈利路亚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所以我们看见诗人他也邀请大家来赞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主啊，我要在万族中歌颂你。一样，可能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在逃难的人，一个被逼到人生困境的人，通常只会看到自己而已，怎么会想到还有万民跟万族的存在？好像连顾自己都来不及了。这个原因一样，因为上帝是跟诗人立约的上帝，是守约使慈爱的上帝，所以这个约让诗人知道不只是他一个人要赞美。上帝曾经借由撒母耳高立大卫，让大卫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他，甚至在大卫还有刚刚说的摩西之前，上帝就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透过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来祝福万民，以至于诗人他的祷告当中是邀请万民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在往下读经文的时候会看见慈爱跟信实再一次出现，在诗人一开始的祷告当中也有慈爱跟信实，但是前面诗人的体会是上帝从天上发出慈爱跟信实来拯救他，是由上而下的发出慈爱跟信实。但此刻当诗人自己经验到上帝的慈爱跟信实的时候，他的祷告好像是他来高举上帝的美好的属性。他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达到云霄。诗人高举上帝的慈爱跟信实，上帝的美好的特质就是被经历过他的人这样子高举，这样子来敬拜他。所以当这个诗的最后，诗人再一次说，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句话好像副歌一样，在这个诗里面出现了两次，但这一次跟先前不同，先前比较像是一个祈求，诗人愿上帝的崇高过于诸天，荣耀高过全地，但在这里更像是一个确信，他确信上帝的崇高过于诸天，荣耀高过全地，所以这个诗句成为一个邀请，邀请人来投靠上帝。诗篇57篇的这首诗，它有一些小小的描述在它的标题前面，有说到这首诗是一个经诗，解经家们有不同的讨论，针对什么是经诗来做讨论，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下一个很精确的定义。但是如果看整卷诗篇的话，有六篇的诗叫做经诗，他们有一些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是诗人的生存环境都很困苦，他们遇到大难临头，甚至有死亡的威胁，他们身处在险境当中，有仇敌追杀，走投无路，前途茫茫，但是上帝用慈爱跟信实来回应投靠他的诗人，让诗人在当中发出颂扬的声音。而诗篇57篇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状况的经诗，它是用个申诉，用个控诉开始，但是是用赞美跟感恩来结束。如果不是因为诗人他在祷告当中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又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他来赞美呢？诗篇很特别，是因为我们都只看到诗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没有很明显看到上帝回了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去揣测上帝一定是在诗人的祷告当中，在他的安静当中回应了什么，让诗人有力量可以从一开始的抱怨申诉成为赞美。盼望的本质不是来自于人，没有办法来自于诗人他自己空空的想象，也没有办法来自于别人乌托邦的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一定会好的，这样子还不够，因为只有上帝能够给予盼望。 所以诗人虽然经历到痛苦，但是他从上帝的约圣约当中得到上帝的安慰。虽然在诗篇的分类当中，诗篇57篇是一首哀歌，但是最后却能转为喜乐，并且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也指引我们赞美的真正的含义。其实整卷的诗篇也都是这样子，整本的诗篇它的动态也是如此。诗篇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赞美。诗篇的最后的五篇是一个称作大颂咏的赞美，让我们看见整卷诗篇当中，虽然诗人的祷告高潮迭起、高潮起伏，但是最后是用赞美作为整卷诗篇的结束。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赞美的真意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看见上帝的美好，而是不论在顺境或逆境当中，都能因为经历上帝的信实跟慈爱发出颂容。所以当诗人最后说，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是发出一个颂容的声音，这样子祷告。对诗人来说，能够遮盖他、保护他的地方，不是他所躲藏的洞穴。对传道来说也是一样，对我来说，我可以躲的地方，并不是我习惯躲的棉被里面。我想对各位弟兄姐妹来说，也许都有自己认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是平常会躲藏的地方，但那都不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会希望被可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至高者来找到。我们真正要躲藏的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敬拜独一上帝的地方。敬拜独一上帝是诗人的拯救，也是我们的拯救。在会幕中，上帝的子民看见一个翅膀的异象。在教堂当中的我们，一样身为上帝子民的我们，我们可能很习惯看到的是一个十字架的样子。不知道十字架会让大家想到什么，可能很直接的会想到十字架是打开的，好像上帝说，欢迎每一个人都来到教会当中，是一个欢迎的姿势。但是我想十字架它更深的一层意义是让人看到真正无罪受苦的耶稣。我们可能都还不够资格说我们是无罪受苦，因为我们人都多少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耶稣他是真正无罪受苦的那一位。耶稣他也面对不公义，他也陷入极深的痛苦。完全没有罪的耶稣在迈向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说道，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甚至耶稣向天父祷告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也许耶稣他需要被同理，但是同理之外，他更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坚固他。所以他最后祷告说，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受苦中的诗人能看见上帝的慈爱跟信实，是借由敬拜独一的上帝来领受平安跟荣耀。耶稣也是，他也敬拜阿爸天父。如果这个诗真的是像教会的传统所认为的是大卫所写的话，那大卫他真的是一个体会上帝心意的人。因为在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很轻易的夺取扫罗的性命，就连跟随大卫的人也都认为这是大好的机会，但是每一次大卫都断然的拒绝，并且要求他的跟随者不能伤害扫罗。大卫说，我的主也就是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大卫的回应表现了他在困苦当中，他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胜过于自己痛快的报复。大卫是谁？他不是那个一开始没有被撒母耳认出来的孩子吗？撒母耳没有认出他是上帝拣选的人， 为什么他可以变成君王？当然可以成为君王是上帝的拣选，但是想必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上帝的品格被磨练了，他的特质被磨练了，他被磨练出一个君王的特质。这个君王的特质是他在自己没有犯罪但受苦的时候，他依然敬拜独一上帝，他看见上帝的立约的信实跟慈爱，他得到的是一个依靠上帝坚定赞美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无罪受苦的经验，可能陷入无谓的纠纷，或是面对不正确的指控，甚至别人把犯错的责任推到你的身上，我们都可能因为别人嫉妒、不负责任、不诚实、自私而来受苦。这个诗篇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管不公义的事情，不是这样，而是在提醒我们，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到上帝的翅膀荫下敬拜独一的上帝，并且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遭遇的事件当中。愿我们在困境当中是看见上帝的慈爱跟信实，并且得到一颗倚靠上帝坚定赞美的心。诗篇应该是用吟唱的，用唱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传道要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愿你崇高这首诗来作为我们的回应跟我们的祷告。感谢你是有母亲形象的上帝，你是至高的上帝，也是成全你的慈爱和信实的上帝。求你保守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能够到你的翅膀荫下敬拜你，赐给我们一颗坚定赞美的心，也求你特别保守现在正在困苦当中的兄姐，让他们深深经历到你的拯救，好让他们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愿你崇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